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安。今天空中神学院里，我们听胡老师讲旧约书卷当中的诗篇。诗篇在希伯来文是赞美的意思，全书卷呢有150篇，大部分是大卫的创作。诗篇是信仰的告白书，是祈祷和赞美的书，其中有称颂赞美和敬拜上帝的诗歌，有期待弥赛亚的诗歌，有称谢感恩的诗歌，有祈求拯救保护和帮助的诗歌，也有悔过哀求赦罪的诗歌等等。读了诗人靠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写出的这些感人诗篇，是特别的能够产生共鸣，使得忧伤软弱的心灵从中得到力量和帮助。您是不是和我一样很高兴能够再次的听胡老师讲诗篇？今天胡老师要告诉我们诗篇的分类、文体对仗的认识、八大类赞美诗、哀歌。来，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神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胡老师，很高兴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我们今天所要进行的课程内容就是我们诗篇当中的第二讲。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一讲当中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是诗篇的分类和诗篇当中所有文体当中的特性，就是对仗做一个概括的认识。那之后我们在诗篇的信息当中着重在主题，那我们就不再在这样的分类跟对仗的文体上面做研究了。那今天我们这个概论性的题目，希望对弟兄姐妹们有所帮助，对诗篇的认识能够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以至于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能够掌握特定的一些词句，做整个诗篇全貌的了解。那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一起来分享我目前根据一些前辈们、一些主内的牧长们他们所留下来的见解，我们大概把诗篇呢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分类诗篇150篇呢浩瀚无边如果我们就很多时候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那一些前辈们他们就把诗篇就把它略略的分类比方说有些人就把诗篇分成国事诗对国家大事的一个抒发的情感的诗篇，或者是对于歌咏以色列史用史诗的方式所写出来的这个咏史诗或者是专门为君尊的君王所做的诗篇叫做君尊诗或者是由忏悔的为罪痛悔的诗歌，我们称之为悔罪诗。 啊，甚至于有一些诗篇我们常常知道的是在诗篇135篇以后，146篇以后的，我们称之为哈利路亚诗篇的，因为整个的诗篇的篇幅里面都出现哈利路亚啊，你们当赞美耶和华啊，这一类的诗歌。那也有一些诗篇我们称之为称谢诗的啊，有一些称之为敬拜诗的、安慰诗的、患难诗的啊，那这些诗篇啊，林林总总啊，我们做了一些分类啊。那当然，诗篇当中还有一种特殊的诗篇啊，我们就发觉是叫做咒诅诗啊。那咒诅诗当然是谈到诗人呢、咒诅敌人啊，愿敌人遭到上帝重重的报应啊，等等这一类的诗篇。那总的来说呢，我个人认为哈、将诗篇150篇的分类啊，分成8大类最好啊，最理想。哪8大类呢？就是分成赞美诗的部分、哀歌的部分、上行之诗的部分、咏史诗的部分、悔罪诗的部分、圣言诗的部分、弥赛亚诗的部分，还有咒诅诗的部分，总共8大类啊。我再说一遍啊，这第一类的赞美诗，第二类哀歌，第三类上行之诗，第四类咏史诗啊，第五类悔罪诗，第六圣言诗，第七弥赛亚诗啊，这是弥赛亚预言的诗篇，第八类咒诅诗啊。那我们底下就简单的稍微介绍一下哈、这个8类的诗篇当中的一些特性。比方说第一类的赞美诗，这一组诗篇啊，大致上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架构，有一个架构。那如果说我们用诗篇第116篇作为我们的一个标准的话，诗篇116篇，我们举个例子，诗篇116篇作为我们的一个例子，我们就会发觉它第一节到第二节是一个宣告。这怎么宣告呢？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恳求。第二节说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他就是对，好像对会众做了一个宣告，宣告他说他爱耶和华。好了，第三节到第八节呢，那这个范围呢就是他的一个叙述，他的叙述。他怎么叙述呢？他叙述的部分就是包含他回顾过去的难处啊，还有就详细的记载他的祷告，然后最后的部分啊，就宣告他得拯救。我再说啊，这个叙述的部分呢，包括他对过往、过去他所遭遇到的难处，然后透过他向主的恳求，他得蒙拯救的经验啊，这个是他的叙述的部分，也可以说他的见证的部分。然后从第五节开始，是承认神在他当中有主权了。第五节说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这里特别谈到就是我们神是怎么样子一位神，然后再接下来就是他的信仰的一个确认，我们称之为他的告白或者他的见证。那最后到第19节以后就是他的一个教导跟训诲。那这一类的诗歌我们称之为赞美诗，赞美神的救恩，赞美神在过去在这个诗人的一生当中啊，就是他写诗歌的一生当中，他所经历神的奇妙，神的这个他的属性的奇妙，他的公义啊，他的恩惠啊，他的怜悯啊，最常出现的啊，就是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啊，这一类的在圣经当中我们称之为典故的这个部分。那至于这个典故的部分，我们会在 不停的不断的会在各讲次当中我们都会重复出现。那顺便谈一谈谈到典故的部分，各位就要特别注意，在无论是旧约或者新约当中，我们常常会读到一些这个诗篇的作者或者其他书信的作者，他所引用过往在摩西五经当中或者是在圣经其他部分引用的经文我们就称之为叫做典故那个典呢就是典籍的典典章的典，故呢就是故去故事的故，典故典故，我们称之为这个我们用旧约或者是摩西五经的这些经文来支持我们所领受的信息，我们称之为典故。那圣经当中这一种的使用的方法是出现非常的多的，那典故一用习惯了就变成成语了变成一种成语了，变成一种习惯的用法。当这种习惯的用法不断的出现的时候，我们所要知道的这个领受的信息啊，那就不仅仅是这几个字面上面所要表达的举一个例子，刚才我们谈到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当出现这样子的字眼的时候，那就不仅仅是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它要出现的是什么，出现的是一个整个的故事这就是典故了这个故事出现在哪里，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们有没有印象原来这个是出现在出埃及记32章到34章当中的典故。这个典故是什么典故，原来是当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乃山脚下，摩西在山上领受神话语的时候，百姓在这个西乃山脚下犯了金牛犊的罪以至于这个神的震怒就临到百姓，摩西在神面前向神求告，向神为百姓的罪求主怜悯，是主就将他的名宣告在摩西面前，那就是34章第6节第7节。如果大家熟悉的话，这一段的经文，神就宣告他的名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人的罪恶过犯罪孽，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赦免，必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30代。”所以这个典故以后出现的时候变成成语了，那就不会这么一大段它就会以一个小段的形式，用一个典故的方法点化一下点出来，说什么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那这样的一提，整个的故事就出现了诗篇的作者认为读这一段诗篇的读者他就能够了解作者所要引用的故事题材，就是在讲到金牛犊事件，神是忌邪的神，是恨恶罪的神，但是他却愿意为千万人，为千千万万的人，为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存留慈爱赦免人的罪孽过犯罪恶所以这个是一个典故。那诗篇一，我们刚才讲的诗篇116篇当中说耶和华是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其实这一类的也是在谈到神是赦罪的神，他这里所做的典故也有这样子的异曲同工之妙这个是赞美诗赞美诗大体上来讲是要以赞美为见证赞美神他在历史当中所做的在我过去当中所做的现今还要做，我们世世代代都是如此看到神有这样奇妙的作为。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类诗篇我们称之为哀歌型的诗篇哀歌型的诗篇，这类的诗篇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熟悉当中圣经旧约圣经当中最有名的哀歌，我们就知道是耶利米哀歌哀歌型的诗篇。 哀歌型的诗篇大体上面都是以悔罪为重点。那我们现在引用的诗篇呢，哀歌型的诗篇呢，我们就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看一下诗篇第六篇。诗篇第六篇呢，它就是一个哀歌型的诗篇。那它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特征呢？其实当我们看到哀歌的这个诗篇的时候，它有大概有一些格式，就是它有一个开始的一个以一个呼格的这个动词做开始，就是呼求的一个开始。比方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当中惩罚我，那就是一个呼求的一个开始。这是在诗篇当中哀歌型的一定会说，耶和华，你不要怎么样，你不要怎么样，你不要这个样子，你不要那个样子。然后呢再进入到本文里面谈到的是什么，谈到敌人的侵害和个人困乏的一个遭遇。这个是哀歌型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哀歌。然后接下来就可以看到整个的认罪跟祈祷。那这个是哀歌整个的一个形式。我们再说哀歌的形式，它一定是以呼求做开始，然后再叙述他所遭遇的困境，然后认罪，然后看到整个的这个篇幅当中是以一个忧伤痛悔的心在神面前求神赦免的这样的一个诗篇。那第三类的诗篇，我们看所谓的上行之诗。那这一类的诗篇呢，它是在标题当中就标出来了，叫做上行之诗。那到底诗篇当中上行之诗有什么样的特征呢？上行之诗啊，是应该说起来是从诗篇第120篇开始我们才会出现在标题当中的。诗篇120篇开始我们就会说上行之诗标题当中小字的部分。什么叫做上行之诗呢？上行之诗就是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他都是一年要有三次到耶路撒冷一种聚集与神会面来过节那个我们讲会面就是以色列人的一个过节的意义，他们是跟神会面，跟神团聚。那这有一点跟我们这个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很相近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跟人团圆，但是这个以色列文化呢也基本上也是一个团圆，但是他们是跟神团圆，所以他们必须千里迢迢的走到耶路撒冷跟来到会幕面前或者在圣殿面前与弟兄姐妹们一同聚集跟神会面所以会幕就是如此产生的那会面过节在一路上走的时候也不是在那边闲晃无所事事他们在一路上面这种朝圣的过程去过节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会把握时间他们就会吟唱一些诗歌一方面解闷，更重要的是教导跟赞美了，对不对？弟兄姐妹们在那边走路走啊走啊辛苦得很，但是如果有嘴巴里哼了一些诗歌这个不但消除解渴更能够让我们有机会认识神成为一个教导的工具成为一个赞美的工具。所以这些上行之诗，用上行的意思就是我们走到往上走，走到耶路撒冷的意思不管它是南来北往我从北边往南下走，或者是从南边往北上走他们一律称这样的诗歌叫做上行之诗。总共从诗篇120篇到134篇这个每三篇为一组，每三篇为一组，刚好15篇。那这五组的诗都称为上行之诗。当我们去发掘这个上行之诗的时候我们发掘这个上行之诗每三篇就有一个这个一个单元 因为每三篇呢、啊，他们每一个三篇，比方120篇、121篇、122篇，那每三篇各有一个主题。好，第一个分题是什么呢？是以色列人的痛苦。第二个分题是耶和华的帮助。第三个这个主题呢是锡安平安蒙福。那各位有没有注意到120篇是以色列人痛苦，那123篇呢也是，126篇呢也是，129篇呢也是，132篇呢也是、哦、所以这个连续的五篇120 123 126 129 132，那就变成一个啊，共同啊特征是描述以色列人痛苦的诗篇。然后呢，121 124 127 130 133，就是共同来描述耶和华的帮助的诗篇。再来122 125 128 131 134篇，就是共同来描述锡安得到上帝的平安跟赐福的诗篇。所以你看刚好三篇诗篇构成一组，这里刚好有五组啊。那我们再把那个组那个一组一组的这个诗篇，我们把它分类分成五组啊，把它分从这样的分类分出来啊。120篇 121篇 122篇是第一组，123篇 124篇 125篇是第二组，126篇 127篇 128篇是一组，129篇 130篇 131篇是第四组，最后第五组是132篇 133篇 134篇，它是第五组。所以这五组诗篇当中，每一组三个诗篇，三篇诗篇，每一篇诗篇就有独自的一个主题，就是第一个主题以色列的痛苦，第二篇诗篇是耶和华的帮助，第三个主题是锡安蒙神赐平安，蒙神赐福。所以这一些我们称之为上行之诗。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我们这个所谓的咏史诗啊，咏史诗，咏史诗啊，它特别是记载以色列人的历史的诗篇啊。这个诗篇的特征是什么？这诗篇的特征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过往当中啊，过往当中，在历史当中得到神的赐福的过程。那其中比较有名的，我们是知道是诗篇78篇 103篇 104篇 105篇 106篇 114篇 135篇 136篇 137篇，这一些诗篇都是我们称之为叫做咏史诗，就是歌颂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那这个历史当中，那不有这不外乎就是在说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啊，这个是最多的啊，最多的在咏史诗里面最多的这个诗篇。比方说，我们举例说这个诗篇第78篇，那这篇诗篇七十八篇全部的有72节，但是他从这个诗篇当中呢，从这个第五节开始，他就在叙述以色列人怎么样子出埃及，怎么样子在旷野当中，神白天用云彩，中夜用火光引导他们，等等，又在旷野当中分裂磐石，涌出水来，又谈到这个神在旷野当中，为百姓预备食物等等这些事情。那这一些的记载无非是什么？其实在诗篇的咏史诗里面就特别提到说， 第四节说，我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那这一类的诗篇我们就知道它正是像生命记里面所说的，我们要将主的话语，主所做奇妙的事，不但是要坐下起来谈论，躺下磕在心板上，磕在这个城门上，系在颈项上，更要怎么样传于后世。这个诗篇的作用就是要传送后世，传送所有神在以色列人当中历史当中的点点滴滴奇妙的作为。那也就像这个出埃及记十五章摩西所留下来的红海之歌，说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至善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啊！主啊，你真是奇妙的主，你凭你的慈爱带领你的那个百姓过了红海，你凭你的能力带领你的百姓进入到你的产业里面。所以这一类的诗篇呢、有这个举一反三的功能，举到历史的事证来振兴我们信心，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主的这样的功能啊，所以我们称之为咏史诗。那还有所谓的悔罪诗，悔罪诗。那悔罪诗最具代表性啊，我们当然知道悔罪诗在这个圣经当中啊，有第六篇、32篇、38篇、39篇、51篇、102篇、130篇、143篇，这称之为悔罪诗。但是呢，最具代表性的一篇呢，我们可能要介绍啊，就是各位弟兄姐妹们也注意到了，就是诗篇51篇。诗篇51篇这个悔罪诗，它这个代表性啊，具有代表性、具有指标性的意义，就在标题里面就看得出来。因为在标题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就做这诗交给灵长。所以大卫犯罪了以后，他们先知拿单指出他的罪来，大卫就伏伏在神的面前忧伤痛悔。所以诗篇51篇这个是一个悔罪，那最具代表性的，他就把人的罪这三个特性都把它讲清楚。这个这边讲到的这个神要涂抹，按神丰盛的这个慈悲涂抹过犯啊，将罪恶洗除净净啊，解除我的罪啊。你看这边有这个过犯、罪孽、罪恶啊，这三个字眼都出现啊。这个三个字眼啊，我们以后会特别的来谈啊。我们今天简单的来谈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过犯啊，中文翻得很好，既然是过犯，就是做事情逾越了那个本分，逾越了神所划定给我们的一个界限啊，越过、超过了，这叫过犯。什么叫做罪孽呢？罪孽基本上就是啊，这个弯曲背谬，心里面呢，这个是违背啊，反抗神的这个话语，满口仁义道德，但是内心当中呢啊，却是啊，男盗女娼。那个表面看起来是好的，但里面却是坏的，我们称之为罪孽。那底下那个罪恶呢？解除我的罪恶呢？那个罪恶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称之为达不到神的标准，不及于神的标准。那这个是罪的伤害，在诗篇51篇当中，不断的大卫用这样子的谈，这个这样子的词句来探索他内心当中所有的心怀的恶意。那我们知道拔示巴事件是大卫的这一生当中最具争议、最有污点的一个部分，但是他却在神面前服服来承认他的罪。那甚至于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了，但是呢，主啊，你是喜爱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使我得到智慧。 求你用牛七草洁净我，我就干净；你洗涤我，我就比血更白。啊，所以这个是大卫很典型的一个悔罪诗。啊，我们知道在这个悔罪诗当中，多多少少的人，非常多的人啊，也是因着这诗篇得到注意。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圣言诗，圣言诗在诗篇当中啊，也是属于来称颂神他的话语的奇妙啊，称颂神话语的奇妙。那诗篇当中最具代表的圣言诗啊，就是诗篇119篇了。那它总共有10篇，第一篇、12篇、19篇、33篇、119篇这几篇。那最具代表性诗篇119篇，我不是因为说它篇幅长啊才叫它的代表性，它的这个最具代表性是因为它运用这个希伯来这个文字的特性，用砍字格的方式把诗篇119篇啊，因为这个希伯来文基本上是有22个字母啊来构成他们的文字的啊，他们是拼音字，22个文字，它每一个段落以8节做一个段落啊，每8节用一个字母做字头啊，八节，第一个字头啊是用它第一个字母。第二个八节从第9节开始用第二个字母做字头，那总共22个字母都排完以后，你看看22×8是176，刚好是176节。所以这边把所有的这个字母啊都用到这个每一句段落当中的第一个字头，那这种是象征什么呢？象征神话语的完全啊，完完全全我都搬上来了啊。所以难怪看诗篇119篇呢，我们就知道神的话语完全，神的话语是炼净啊。他用这种所谓的砍字格的方式来表达啊。等一下我们也会介绍什么叫做砍字格的这个平行对仗啊，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啊。如果听不太明白的，我们等一下会再介绍。那诗篇第一篇我们就熟悉了，它就是圣言诗歌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诗篇，对不对？它这边讲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用一个非常传神的、写景的、写意的一个图画，表达出依靠上帝话语的人，要如同什么？如同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多顺利。你看这样子的一个描述是多美的，那就是在提醒说，我们要像树木一样啊，栽在神话语的旁边，紧紧的靠着神的话语，以神的话语滋润我们的一生啊，如此我们才能够多结果子，荣耀神。好了，这是我们所第六类的圣言诗啊。第七大类叫做弥赛亚诗，弥赛亚诗。那这一类的诗篇我们知道比较特殊啊，这个是预言弥赛亚的诗篇啊。那它这个整个的范围呢，那范围涵盖怎么样呢？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如果能够花时间啊去了解的话，我们发觉哇，在诗篇当中有许许多多在介绍那将要来的君王，将要来的弥赛亚。这一类的诗篇我们会有实讲的这个机会啊，跟大家来介绍。所以我们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类，但是我们会深入去介绍。以后在第21讲以后我们会分次介绍，所以大家不要着急。最后我们看到第八类的分类叫做咒诅诗。咒诅诗啊，这一类的诗篇可能会引致我们心中觉得有一些疑惑或遗憾啊。为什么这个会有所谓的咒诅诗的产生？ 神为什么要让诗人如此来咒诅人。比方说我们有一篇诗篇当中，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印象，就是特别谈到说这个以色列人这个被掳到这个巴比伦的河边，在诗篇137篇里面记得，一追想喜安就哭了。那前面到还好，但是到了后面他说，这个拿巴比伦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这个诗篇看起来就很严重了，对不对？这咒诅敌人，愿敌人遭受极重的报应。这个就是好重好重的诗篇。那这一类的诗篇要怎么做解释呢？所以我们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来介绍啊。这一类的诗篇我们不要忘记，圣经都是圣灵感动诗人所写下来的话语，所以这一类的诗篇无论是标题或者内容啊，我们看到的是很突兀的样子，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明白，诗人是站在神的立场表达神对罪的一个审判。像诗篇139篇啊，最能够说明这一点啊，说耶和华啊，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好，这个就是这个成为这个解释咒诅诗啊很重要的一个要节了啊，一个关键。好，就是诗人是以神的立场，以神的心意来审判管教那一些恶待以色列人的。神兴起人来管教，并不代表我们有这个任意妄为的权柄。所以在咒诅诗里面，我们看到神对于这些神使用为工具的这些仇敌，神也毫不吝啬的来管教。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一些的背景底下，其实何尝不是一个以敌人角度来看以色列人遭遇敌人所恶待的一个实况。因为我们刚才谈到这个诗篇，这个127篇里面137篇里面讲到说把这个婴孩摔在磐石上，其实这就是以色列人这个巴比伦人攻进那个耶路撒冷以后，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情，就是把他们的婴孩，把以色列人的婴孩摔在磐石上。所以诗篇的作者也在这样子的一个咒诅诗里面来反映这一些敌人在他们这个子民身上所行的恶事。所以这个立场弟兄姐妹们一定要弄清楚。我再说咒诅诗的一个主题，最重要的一个主题是宣告神的审判，是以神的立场来宣告神的审判。那诗篇139篇就不是在讲耶和华你恨恶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是以神的心为心的一个角度。那当然在这个咒诅诗当中啊，我们也把它的范围稍微讲一讲啊，它有第三篇、第五篇、第七篇、第十篇、第35篇、36篇、52篇、59篇、64篇、69篇、83篇、109篇、137篇、139篇、140篇、141篇、143篇啊，这些篇数总共有19篇啊。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就简单的把诗篇的分类做一个概略啊，这个飞也式的一个浏览。那之后我们在接到诗篇的时候，我们就不用这种分类啊，我们是有以信息式的方式，以主题式的方式来接到诗篇啊，我们用一个主题来贯穿整个诗篇150篇。好，谢谢各位收听，愿上帝赐福给大家平安。
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